个是谁的？
啊，
你那天有两个录音笔，没关系。看呢？
看
情况。今天呢，就是要回答，学员们的问题啊。这种当众回答呢有好处，就是一个人问的问题呢，可能就是你面对的问题。那这边有大概有30个问题，所以你就可以学到30种方法。好，第一个问题呢，打坐时出虚汗怎么办？除了观呼吸还有别的方法吗？有啊，世界分别观，出虚汗的时候就观嘛，流水界不是我的，水界不是我的，很容易，就是这么简单啊。暂时放在呼吸啊，观那个流，水界在流嘛，流动就是水界，水界不是我的，水界不是我的，就这么观。好，第二个问题呢，我只要一观呼吸就呼吸困难，闭气出气长吸气短很难受，3年了改不进来。我只要一观呼吸就呼吸困难，那是因为你在控制呼吸，你都没有放松，你的呼吸一点都不自然。其实你现在也是在呼吸嘛，哈，那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呼吸困难？当你在听我讲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呼吸困难？一定是没有嘛，哈。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你现在听我讲经呢，你很放松。但是当你一旦要观呼吸的时候呢，你就紧张了。所以才会产生这种呼吸困难的状态。现在3年了，的确是很难再改。所以呢，建议你呢暂时放下，修慈心禅或者是世界分别观，然后过后呢，你修个4-5天吧，然后再看看回去呼吸，你就会觉得呼吸比较顺畅了，因为你已经3年了。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过来的，你或者应该修世界分别观，修个1个月，回家也继续修，这样呢，慢慢的你就会改过来了。佛陀开示40种法门呢，不只是呼吸一种而已，所以不要太执着呼吸，何必修得这么辛苦？修慈心禅吧，或者世界分别观，明天再教一个诵念处，你也可以修诵念处。第三个问题，修定，比如观出入息的时候，我一般呢只能坚持10几分钟，然后呢我就进入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状态。你进入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状态，是所言没有，还是你的心没有？你正念停在没有的状态吗？哪一些问的？你要回答我，不然我不能再帮你解答。这是你的问题，答案找到了哈。所以呢，有时候不用急着问的。每天师父开示的时候，答案就出现了。一有问题不需要急着问。所以不用回答了。 完接着下来的问题，完成一整套七觉知是不是要很长时间，比如几年的时间？等我那个出入席经讲完的时候呢，讲到最后就是讲到七觉知的，听完是很容易，不用整套啊。但是呢，修的时候呢，听完，你看我来几天，等一下讲到最后一个就是七觉知圆满，这个是听会闻会啊。但是修会呢，要多长的时间呢？看个人的波罗蜜，有的要30年，有的要20年，有的要10年，有的要7年，有的要3年，有的今生修不完，来世继续修。所以呢，这种东西没有时间的限制。那为什么有的人快，有的人慢呢？为什么？前世佛陀出现的时候，他时常去试验听经、闻法、打坐。那有的人呢，在佛陀出现的时候呢，他去玩泥沙。所以嘛，一个用功，一个不用功，那轮回到这一世呢，用功的快了，不用功的慢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这个修行没有的比较，就是这样。过去世的波罗蜜，我们讲波罗蜜占了很大的因素。比如说我自己嘛，我在最快乐的时候出家，人家在痛苦到不知道怎么都没想到要出家。所以这个就是波罗蜜嘛。接着下来呢，出入席的时候能感觉到鼻孔附近的汗毛随气流起伏，是正确的感受吗？你只是管呼吸，汗毛只是因为风进处，所以汗毛跟着动罢了，这是正确的。但是你不要去注意汗毛的动，你只注意呼吸的流动，也不要注意风，你只注意吸呼，但是你知道呼吸的流动，汗毛是因为风而动而已，还是没有专注到重点。你只要专注呼吸的流动，就是专注到重点。汗毛只是一个旁边的一个应风而产生的起伏。你问他，
不是我问的，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关注这个气息进去到就是鼻腔或者到胸腔，可能是有人会少了正念在这个地方，是不是错的？
不要随着呼吸进到胸腔里面来，呼吸一定是上到头上下到腹部的，但是你的正念你的觉知不要随着它走，觉知放在这一段就好了，范围要缩小才可以培育很深的定。接着下来呢，请问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和内在的恐惧后，关照只是短暂的停止和回避，如何能真正的灭去这些烦恼习性？当你成为圣者阿罗汉的时候，心中就没有恐惧了。所以当还没有成为圣者阿罗汉的时候，我们只能够通过关照来一直看它灭去，一直看它灭去灭去灭去的话呢，你就不再执着这个恐惧为我的。所以就算不能够真正还没有成到真正阿罗汉呢，你也是可以看到他灭去过后呢，你放下执着呢，他就不再骚扰着你。但是如果你还执着这个恐惧为我的话呢，他一定是随着因缘来又在骚扰你了。所以恐惧是存在的，问题是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态度呢把它当作一个因缘生法，它升起的时候给了你一个机会去关照它为因缘生法，因缘生法，然后关照它的灭去灭去。在关照这个无常的时候呢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比如说恐惧是个情绪，这是个很强烈的情绪来的。当你在关照这个情绪的时候，你不要关它的升起，不要关它的那个稳在稳重，怎么讲 stable 稳定性，你不要关这个恐惧的稳定性，你要关它的灭去灭去灭去。所以你要注意这个恐惧的灭去灭去，习 刑法，恐惧是刑法来的，刑法它就是这样生灭生灭，很快的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，但是因为它很快的生灭生灭，你看不到它的灭，只看到它的生，不断的生升起的话呢，它的稳定性就很明显。所以呢，要如实看到它的无常跟灭去呢，你不要注意它的稳定性啊，你把你的心呢倾向去看它的灭去灭去，你就会看到了。当然一次不成功啊，多次你就会看到，那时候它很快速的灭去啊，那时候呢你就达到了这个比生灭虽观智还强的一个观智。当你达到这个的时候呢，我相信你也是可以放下了这个恐惧，不用等到阿罗汉。所以每一次恐惧的升起呢，你都要提起正念正知去观照，不只是恐惧而已，所有的情绪，我们都是情绪的动物啊，尤其是女众，女众的情绪呢，哇，真是我都受不了啊，女众的情绪是太多了啊。这根据这个美国的一个研究啊，他说女人呢讲十句话，如果说女人呢一天呢讲一百句的话呢，男人呢就讲十句啊，女人就通过讲话来发泄她的情绪。所以呢，你如果学会这个观无常苦无我呢来对治你的情绪呢，那你的生命呢，你的人生就会好过一点。不然呢，你一直把这个情绪升起的情绪焦虑啊啊不安呢、啊、当作是我的我的我的，只要你把它当作是我的话呢，你一定是备受痛苦的。唯一的方法就是放掉它，放放就是观它嘛，因缘生法，无常灭去无我，它就会慢慢的离开你了。接着下来的问题是，我自己想到腰背挺直全身放松时，这时全身就绷得越紧了，嗯，这该怎么办呢？那你就不用腰背挺直啊，你也不用学习放松。如果你要放松就绷得 越紧的话，你也不用去放松，你就直接从四大开始，不用管这个松还是紧啊，直接从四大开始。它如果紧呢，你就管它观它地大地大，啊，就当做一个所缘来观吧，不用特别去调它。觉知自己呼吸时，就会感觉气不顺畅，这个就是控制呼吸。啊，你已经下意识的在控制你的呼吸，气才不会顺畅的。你现在在听我讲课，你的气一定很顺畅，因为你现在没有控制呼吸。有时呢要吸一口长气才会好一点，以前也试过，也试过感觉是心理作用，不知如何克服。如果叫你不要控制呼吸，你一定不会的。怎么叫不要控制呼吸？因为你已经患上了这样的毛病啊，你坐下来呢就紧张，就要控制呼吸啊，所以你放掉那个，如果你能够放掉那个目标，目标至上啊，你修行是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想得到啊，只是随着呼吸，好像你把呼吸当作河流一般啊，河流，你坐在这个河边河岸上，看着河流经过啊，河流这样流过去，你不要把河流，当你在观看河流经过去的时候，你心中会不会紧张呢？会不会？不会吧。看着河流和水流过去还会紧张的人，这个有点问题了，这个是紧张型的，那不行了啊、哦。所以同样的，你就把你的呼吸当作你在河岸上看着河流这样流过去。你先想象啊、哦，我坐在河岸上看着河流流过去，我为什么要紧张？啊、哦，我为什么要要去控制呼吸呢？啊、哦，所以你先把这个心理的障碍给去掉啊。哦，不然的话呢，不然的话你就不要修安波念了，也不要沮丧啊、哦！不只是安波念一个法门了、啊，在清净道路开示了40种法门，你可以修慈心禅，可以修世界分别观， 接下来呢，打坐时严重昏沉，几乎每一座香昏沉，当意识到的时候呢，已经把持不住了，已经困得不行了。有什么方法可以对治，可以觉知？好像方法我已经讲了很多次哈，这边再重复一下。第一个时候呢，你觉得严重昏沉的时候，睁开眼睛，睁开眼睛，眼皮还是要盖下来的时候呢，你就拉耳朵，拉双耳，啊，拉久一点。那当你有痛感的时候呢，它刺激到你的大脑，你就会比较有精神了。再不行呢，你就站起来站禅。站禅也是昏沉的话，你就出去走禅。走禅也是昏沉的话，你就回寝室睡觉。睡一觉再昏沉的话，那没办法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你了，就是这样。哦，佛陀也是这么说哈，到最后呢，你什么方法都试完了，还是不行呢，佛陀建议你去休息，回去睡觉吧。啊，睡觉还是昏沉的话，没法躲啊，不知道怎么处理的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我观四大的地印，我观四大的地的印时，可不可以观我的身体很平衡，如不同的地方很轻很软，但因为坐禅时腰跟脚会比较痛，昨天用这样的方法观后就好了很多，可以的，没问题啊。观火时对观身体的冷热很平衡，观火时呢，你就先观热再观冷，那两个平衡，不可以只是想，没有如实观到啊。如果你观火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看到火的热，然后呢，你再用火的冷呢来平衡它，可以。不能够是一时想而已，没有如实看到冷跟热，这样就不行。观风时，观身体的呼吸很顺畅，可以。观水时，观身体的血液干净清洁。也是可以，不错，就继续修啊。好，另外一个问题呢，观四大的时候呢，发现有几个戒是在，是连续作用的，比如观火大的时候热了，就马上出汗了，这时候就水大了。那这个时候是继续观火，还是可以转为观水？转为观水吧，因为现在水已经出现了，你就随着你身体的变化来观呢，这样的观法比较顺畅，比较舒服。如果现在热了，汗出来了，那你没有观汗也是可以，但是呢，如果你观汗呢，这样顺着你身体的变化来观呢，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。所以你可以观水啊。另外，因为这种连续作用的发生呢，让我好奇它和五变形之间的关系，什么是五变形啊？谁问的？什么是五变形？什么是五变形？啊？这个叫五变形啊？哦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过。那个是明法来的。处作意受想行，那个是明法来的，现在这个世界是设法。当然明法跟设法是有关系的，但是我想跟这个没有关系。只要你观，不管你观什么东西，这些明法一定是存在的，然后没有明法你根本没有办法觉知。好，另外一个问题呢，莫学在休息时会觉得胸闷啊，觉得胸闷就是控制呼吸，不用再问了。啊，觉得呼吸困难、胸闷、呼吸不顺畅呢，都是因为你在控制呼吸。你如果不改掉这个控制呼吸这个方法呢，这个安般念对你会很困难的。所以呢，我建议你，暂时放下这个安般念，然后修世界分别观或者慈心观。默学在休息时会觉得胸闷， 呼气比吸气的时间长，好像深吸气才觉得吸不进来，是不是我的身体素质原因呢？怎样调整？好想深啊、莫学在休息时会觉得胸闷，呼气比吸气的时间长，好想深吸气，才觉得我觉得不是体质的原因啊，是因为你控制呼吸的原因啊，你控制呼吸的原因，所以呢，唯一的方法就是你的呼吸要自然，你的觉知放在这边就好了，你不是去控制呼吸啊。这个修安波念呢，不是控制呼吸，是把觉知放在你的呼吸上，你的呼吸是自然的，好像我现在也是呼吸啊，我现在在呼吸，然后我把我的觉知。注意这边而已，就是这样。为什么要去控制呼吸？啊，记得哈，这个修行的方法就是把你的注意力、把你的正念放在你的呼吸上。你没有去改变任何呼吸，你的呼吸还是一样的。啊，没有去改变你的呼吸，只是把你的正念守住你的呼吸而已，而不是去改变或者控制呼吸。啊，这个观念要掌握清楚啊。不然这个问题你看已经三四个人在问了，表示他还没有掌握到这个方法。那观安般呢要怎么观呢？把正念安置在呼吸上，而不是去改变你的呼吸。所以一开始可能呼吸很微弱，那就知道它微弱啊；呼吸很长就知道它很长，呼吸很短就知道它很短。正念觉知是不采取任何行动的，不去改变任何东西，只是知道觉知，到最后呼吸很微弱了，知道它很微弱，呼吸没有了，知道它没有，就是这样，你不改变任何的东西啊。是那 这些我看他们还没有掌握好这个安般念的窍门了。记得啊，你是训练你的觉知而已，不是去改变你的呼吸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请问如何提升觉知力的敏锐度？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吗？有，当然是有。你要提升你觉知力的敏锐度呢，你就要从开始啊，从你早上一开始一打开眼睛，你就要把你的正念守在你的手印上。比如说安般念来讲，啊，早上一起来呢，你就开始眼睛还没有开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告诉自己了，我的正念在现在在那里，不要啊匆匆忙忙的从床上跳起来，那没有正念的，啊，我看到有个禅修者走路好像是用来跑的，啊，我很想告诉他现在是禅修营，不是运动场，怎么你走路是用来跑的，啊，这个叫没有正念。其实呢，我这样走一圈就看到谁有正念谁没正念了。走路是最容易看到谁有正念谁没有正念的，你坐在那边我还看不出啊。你可以闭着眼睛啊，胡思乱想，我都没有他心痛了，不知道，我还以为你做得多么好。但是走路呢，一眼就看得出了啊。有的走路摇摆，有的走路摇头，你就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在这个用正念正知去守住他的所缘，一看就看得出。所以呢，要提升你的觉知的敏锐度呢，啊，以前我修马哈希的时候，啊，因为长期的训练嘛，住在寺院里三年了，睡四个小时的，啊，然后呢，早上一起来还没有起来的时候，一个念头了要起来了，啊，然后要起来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啊，对了，睁开眼睛，然后就要关了，眼睛要睁开了，然后慢慢睁开，睁开，睁开，睁开。你看，睁开眼睛都要去关了，然后开始了，然后接着下来什么动作？啊，翻身，啊，翻身，翻身，正念翻身了，要起来，慢慢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啊，然后慢慢做，每一个动作都有这个觉知。我们是这样修的，你们修的好像很容易。 一分努力一分收获啊，你付出多少的精进你就得到多少。但是呢有时也要平衡一下哈，我这种修法呢啊，像我这种连眨眼睛都要关的啊，然后洗澡每个动作拿起水瓢，这水瓢这样慢慢的冲冲冲冲冲，然后淋到身上的什么感觉，冷冷冷冷，一直关，然后洗澡一个小时，吃饭也是一个小时，啊，这样的关法呢，一个月还可以。我是3年了，3年下来崩溃了，不能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就是精进跟定力没有平衡。太过精进，所以3年下来呢，不行了。所以老师呢要时常的调整学生的修行方法啊，应该调整学生说不可以这样，因为你是长期的修行者，3年的你不可以这样，每个动作这么慢的话呢，那时候30岁像60岁的老人家，动作好像，因为老师说嘛，你的动作呢要像病人这样，病有病的人。不可以走快，所以就像病人这样，走了3年呢。哎呀，这个也是我的业呀，啊，这是我的业啊。佛陀也是苦修了6年嘛，佛陀苦修了，你看到最后呢，他的这个手触到这个胸，可以触到他背后的骨，所以佛陀要熬6年的苦，也是他的业，所以呢，这个也是我的业，啊，怪不了别人。所以要提升这个觉知力呢，就是从一起身呢，你就要问自己了，我的正念现在在哪里？这个问题就是你时常要问的，我的正念现在在哪里？有没有守住我的所缘？啊，如果你去修四大的，你就守住你的四大，修安波念，守住安波念，修慈心，守住慈心，或者呢，在一天里面呢，有时候慈心，有时候安波念也可以，因为要平衡一下嘛，有时候安波念太紧了，用慈心来观，啊，那你走路的时候可以送慈心。愿一切众生平安、幸福、健康、快乐，你自己也快乐。所以，要提升这个觉知的能力呢，你就是从一开始起身的时候，你就要提醒自己了：我的正念在放在哪里？然后呢，每一个动作呢，你都要专注，啊，专注在你的所缘上。到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，躺在床上，不是胡思乱想啊，还是守住你的呼吸，直到你睡着。睡着过后，第二天一起来，第一个念头。正念，正念，正念，这样的话呢，在很短的时间呢，你就可以提升你很强的觉知能力。之前我说过，我一个美国学生，他在第6天，就禅相就很强了，禅相出来呢，把他整个人吸进去。我第二天有讲到嘛，吸进去，那他在第6天就有这么好的成绩。今天是第5天了，啊，好像还没有学生报告。非常非常殊胜的成绩，然后我就问他呢，你为什么进步这么快？他说我行住坐卧呢，从来没有忘失过我的正念，也就是行住坐卧呢，我的正念都是守住我的呼吸的，所以我进步这么快。这个就是如何提升觉知的敏锐度了啊，就是行住坐卧呢，你的正念要持续不断，念念不忘的话呢，你的觉知能力肯定在很短时间就提到很高了，这个是需要很强的精进力的，啊，精进的提起正念，不是精进的拼命呼吸哈，精进的提起正念，精进的提起正念，不是说很出力的意思，就是你很有精进了，让你的心不要忘记你的所缘，这样的意思。所以很多人会误解精进的意思，接着下来呢，四大分别观的问题。第一，吃饭时，乐受、苦受升起时，停止吃饭吗？一直到消失。好，啊，吃饭时乐受、苦受升起时，停止吃饭吗？一直到消失。啊，如果你是初学者呢，我建议你停止吃饭。啊，乐受升起，你停止一下，观那个乐受，看着它，它一定是变化的。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，尤其是这个吃饭更快看到它变化， 因为它是因为食物撞击的嘛，食物撞击产生的热受，食物不再撞击，它热受就消失了。所以你一停止吃的时候，你看到热受消失了，啊，很快就看到无常。啊，那如果你不停止呢，你再继续吃呢，另外一个热受又升起，再继续吃，另外一个热受又升起，你以为是同一个热受，其实不是同一个热受，是一连续的热受的升起灭去，升起灭去。但是呢，你看不到它那个灭去，你就以为这个热受是稳定的，变成永恒的。所以建议你停下来，停下来，看到热受的灭去过后，再来一口，啊，苦受，再停，再观。所以大家都离开禅堂了，斋堂了，剩下你一个人，因为你要停下来嘛，停下来一直观嘛，所以你就会比较慢一点。但是值得嘛，就像我说，我吃饭的时候一个小时，每次都是我最后一个离开斋堂的，啊，这要用时间慢慢的去，啊，去体会这个，受念处、心念处等等。好，第二个问题呢，行走时，同时会感觉四大作用，什么只选两项还是轮流观？你看哪一个比较方便？你可以你可以一个一个观，既然四个你都可以感觉到，就四个观会比较好，比较齐全嘛，这样你才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身体是四大组成的，啊，而且如果你偏两个呢，那两个可能会怎么讲呢？会超过其他两个，这样就不平衡了，身体就不平衡。如果你能够四个感觉到，然后一个一个观呢？会很平衡，也同时让你体验到这个四大是同时存在的。四大就是身体，身体就是四大组成的。好，第三个问题，四大分别观热识心。观热时是心理暗示还是暖流运行？四大分别观热时是心理暗示还是暖流运行？其实两样都有。如果你能够观热的时候呢，看到这个暖流运行的话，就叫如实之见。热身体一定会有的，不可能没有，没有的话就像尸体了，一定会有的。所以如果你能够如实看它是暖流在运行呢，这是对的。但是有时候你感觉不到热，你心里暗示意识来带动那个热也是可以，这个叫心生色呢，我心中想到热，我身体就热起来了，这是意识带动的热，这个也是对，没有不错，没有不对。另外一种呢是自然就有，你只是注意它而已，这种是比较轻松的，它本来身体就是有热有温度的嘛，你是注意它，哎，这就很轻松。但是你感觉不到温度呢，你就想到热热热，它就会热起来，这样也是可以，两者都可以啊。第四个。观自无常无我后，一直没有感觉苦，是要继续精进吗？还是应该如何调整？观无常无我后一直没感觉苦呢？那是因为你没有达到训，没有达到，还没有达到生灭随观智，你还没有看到。我不知道你观这个无常无我是只是作意的观还是如实看到？那我记得我已经说过了，如这个无常呢，不是说现在升起两秒钟后灭去，或者现在升起三秒钟、四秒钟、五分钟后灭去，这样呢也是无常，但是不叫生灭随观智，生灭随观智呢是那个你观的那个目标迅速，非常迅速的，比闪电还快，迅速的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生灭。如果你达到这个地步呢，你才可以看到苦，不然你看不到苦。这个叫观智的苦，无常故苦。 所以很多人呢可以看到无常，可以看到无我，一直不能够感觉到苦，就是因为他没有达到生灭虽共智。然后呢，如果能够感觉到苦呢，他解脱是很快的。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说，能够感觉到这个苦的，不是平常身体的苦哈，还是生病的苦，不是，就是这个观智的苦，或者是在他的修行上呢，他一直能够感觉到这个苦的话呢，他解脱的能力会很快，因为有苦才要解脱，没苦是要解脱的，所以因为他一直体验着这个苦呢，所以他会很精进，一直朝这个解脱之道前进，所以他很快就可以证悟到。所以讲呢，苦是良师，不要排斥它。因此呢，你问是否要继续精进，当然是要继续精进啊，不用调整啊。时间到呢，你就会感觉到了，你就会体验到这个生灭虽观智，你就会感觉到是苦的。然后他问的问题是：慈心禅拨散身体的全身在拨散身体时，会全身发热，气流流走的感觉，那很好啊，那是很好的啊。禅修就是会带动我们的气，所以禅修的人为什么他的颜容会比较清澈啊？如果你禅修一两个月、三四个月，你的面貌完全变了，变得很清澈、很清纯，血液很干净，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气在流动，气在走。所以散播慈心时，身体会发热，气流游走的感觉，是气流还是只是感受？两者都有，两者都有。接着下来呢，入定后必然能够得到智慧吗？你们认为呢？入定后一定会得到智慧吗？不一定哈，什么样的智慧，如何得到？入定深浅不同，得到什么？得到的不同，对具体生活有那些积极的影响。哇，这个人一个人问了这么多问题。入定后必然能得到智慧吗？未必。入定后呢，你要出定，要出定，然后观这个入定。如果你是入初禅的话，初禅有五禅支嘛，或者是观刚才舍利弗我说过的舍利弗尊者，他从初禅出定后，他观触、观受、观想、观作意、观正念、观精进啊、观觉意等等为无常。他的身，然后看到他的身，不是观照，如实看到他的身起、他的灭去，然后观他的无我，观他的苦。所以入定，定只是定啊。你入定过后呢，你一定要观照明法的无常、苦、无我，才能够升起智慧。怎么样的智慧呢？就是刚才我说的啊，你入定出定过后呢，你要观这些行法、明法或者心，各种各类的心，观它的无常、苦、无我。然后呢，观到无常、苦、无我的话呢，你再跟他用五蕴的方法来观，五蕴的方法，比如说这个你是靠安钵念进入的这个呼吸啊，等下。我的经啊，入处习念经也会讲到啊、哦。现在先说，这个呼吸本身就是色法，呼吸是风大嘛，风大是依靠身体的四大而产生的。所以当你在观，当你入定过后呢，你要探索用五蕴法来增长智慧的话呢，你就要观了这个风大是依这个是身体的四大而产生的，所以这个风大是色法。然后呢， 在你观呼吸进入禅定出来过后，如果你是从初禅出来的话呢，它一定有一种受嘛，一定有乐受在。乐受就是受蕴嘛，你就观乐受啊，你就分辨啊。刚才那个是色蕴，风大依四大而生起，叫色蕴。然后刚才初禅初定过后有一个乐受，那个乐受是受蕴啊。然后想蕴，当你在观呼吸的时候呢，你在标志这个呼吸，这个是长息意，这个是短息意，这个是微弱的息意，这个是常相啊，这是片作相啊，这个是事相，你的想蕴在标志啊，在标志，所以你能够记得啊。然后你去分析这个想蕴，这个想蕴是这个刚才那个标志的东西叫做想蕴。好，然后那行蕴呢，行蕴有很多的心所，比如说精进啊、作意啊，啊，这些都是行蕴。行蕴，但是另外一个行蕴就是这个思造业的心。我们的心呢，把全部的心呢都统一在这个呼吸上的时候呢，心就没有什么，没有杂念，心没有杂念，也没有造作不善业。啊，当你的心能够专注在呼吸呢，你就是在造善业，造善业，谁在造善业啊？就是这个思阶段啊 ，volition 啊，巴利文叫阶段。这个思呢，就在造作善业。当然是在这个行运里面呢，思是首领啊，啊，同时呢，又有作意啊，又有精进啊、正念啊、智慧等等在里面。所以你就分析哦，谁在造这个善业？当你的心专注在呼吸，你就是在行善啊，这个叫意的善业，啊，意的善业，所以这个叫行运，你就去分辨了。然后接着下来呢，是谁知道呼吸？心识嘛，心识识运啊，色受想行识，这个识运啊，这个心在知道呼吸。所以你慢慢去研究呢，你就可以分辨了，这个是五蕴啊。因为你在问我怎么样的智慧，我在解释你怎么样的智慧啊。那这个五蕴呢，佛陀说直起五蕴是苦啊，五蕴是苦啊。什么是苦地？现在我们进入四圣地了。什么是苦地呢？生老病死爱别离等等啊，得不到的苦，最后一句就是五取蕴是苦地啊，五取蕴是苦地啊。现在我们这个五蕴呢，刚才分析的五蕴呢，要执着这个五蕴呢，就是苦地。然后呢，你再问为什么五蕴会生起，就是因为过去造的业啊，因为无明，因为过去的无明，因为无明而造业，那造业我们又执取，啊，就是无明爱取业行等等呢，过去而产生的这个五蕴。那时候你就可以了解到，哦，贪爱无明就是极地了，这是痛苦的来源。因为五蕴是苦嘛，五蕴是苦，那什么造成五蕴的产生呢？就是过去的无明，无明就是看不透世间是无常苦无我的，以为世间无蕴是常乐我净的，而产生强烈的贪爱，强烈的执着，就是过去，这个就是因为过去的无明嘛，无明就是看不清楚，啊，而不知道无蕴是苦，而产生强烈的贪爱执着，现在无蕴产生了，啊，然后呢？苦圣地、极圣地、苦集灭，当这个五蕴的消失，或者是贪爱痛苦的来源的消失过后呢，就是灭地了。贪爱既然是痛苦的来源，那它的消失、它的灭去就是痛苦的结束了。那你就了解到了啊，什么叫灭地，就是这个贪爱五蕴的这一个的灭去，就是痛苦的消失，也就是灭地。那怎么让这个痛苦消失呢？怎么让这个痛苦消失？怎么灭掉这个五蕴？怎么灭掉这个贪爱呢？ 这个是最重要的，啊，就是道地嘛，道地，啊，道地呢，八正道大家都知道，啊，但是呢，佛陀在另外一本经典呢，有解释什么是道地，啊，苦集灭道嘛，道地就是不断的观无蕴为无常苦无我，就是道地。这个在经典有讲的哈，经典有记载的。所以当你不断的观五蕴这边，当你在观呼吸的时候，从麻定出来的时候，你不断的看到了分析了苦集灭道，而且你会如实的修，如实的观照五蕴为无常苦无我的话呢，你最后呢就可以证到了这个四圣谛的智慧，而成为须陀洹圣者，就是这样的智慧了。等一下啊，好，然后接着下来呢，如何得到呢？我已经解释了，跟你解释了如何得到啊。入定深浅不同，得到的不同。当然，入定深浅呢，越深呢，你的智慧就看得越敏锐嘛。你定越深呢，你智慧就看得更深啊。入定浅看得比较浅，对具体生活有那些积极的影响，当然有了。你现在如果如实看到证到这四圣谛的智慧呢，你看的世界就不太一样了。我觉得我记得有一句这个禅宗的什么看山是山，啊，刚开始是看山是山，第二个阶段是看山不是山，最后呢看山还是山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刚开始看山是山是世间人的看法，哦，你还没有证到智慧的时候，你看山还是山。那你证到智慧的时候呢？你看山已经不是山了，那是山是世间的这个世俗地方。你看过去呢？你看到四句四大在生灭生灭生灭，你那里有看到山？你根本看不到山，你是看到四大在粉碎在生灭，所以看山不是山。最后为什么看山还是山呢？对了，你不能够永远的活在究竟地里面。如果你没事看过去，这是生命生命，你根本活不了，那怎么活？活不了的。而且我们的观智呢，观智也是无常的。当你看到了这个灭法，一直生，一直灭去，灭去的时候呢，这个叫观智。这个观智也是无常的，它不是一直停留在那边的啊。它，你经过过后，它就不再呈现了。因为你还要在上面嘛，还要再上一层楼嘛，所以它不会一直让你只看到灭去灭去的，到最后呢，你只看到，你就会心中就会一直看到灭去过后，你心中就会如如不动，什么东西你就会处之泰然了，潇洒自如。所以，但是你还是要活在这个世间嘛，所以到最后呢，你要跟世间人打成一片，所以看山还是山。不然呢，你就跟世间人一直争吵，不是山来的。世间人说是山，你说不是山，最后呢，大家又争吵了。你不会想跟人家争吵的，每一个争吵就制造烦恼。哦，他要看山是山，那是他的事。总之，我看山不是山就好了，就是这样啊，哦。所以对具体生活有那些积极的影响呢，影响很大。你整个人生观改变了，你活得自在，活得潇洒，没有什么牵挂。什么事情呢？啊，不管，生活中发生什么巨变呢，你都能够很泰然的处置，不像一般人呢。所以，这样能够得到这么高深的这个境界啊，是值得我们付出努力的啊。接着下来呢，呼吸渐渐的微弱，禅相出现以后呢，心放到禅相，接下来具体怎么修啊？有哪些要注意？好，当禅相出现以后呢，禅相稳定过后呢，心放在禅相，啊，心放在禅相呢，如果你是刚刚体验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，你心住在禅相的时间不会很久的。那接下来该怎么修呢？接下来你要不断地把心停在禅相，让时间越长越好。 接下来就要怎么做啊？因为刚开始你进入禅相，一下子又出来了，定很，因为刚刚学到这个方法，它还不是非常的稳定，所以它心自动就会出来，所以你要再进去，然后呢，住在里面呢越久越好。如果你现在能够住半个小时呢，你要训练它住到40分钟、50分钟、1个小时、2个小时、3个小时，这个需要至少4-5天，一个礼拜的时间。有哪些要注意吗？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，你要保护你的禅相而已啊。就是在这段时间呢，你要时时守住你的呼吸，那你的禅相就会越来越稳定，不要让你的禅相离开你。这是你要注意的啊。有禅相出来的人呢，要特别注意，一直把你的正念守住你的呼吸，不要让你的禅相消失。你正念不在呼吸，禅相就会消失的。你话讲多，禅相也会消失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身体扫描的时候，那股能量来得太强了。你在小餐的时候告诉过我是波罗蜜，可是他来的时候，我是不需要理会他，还是跟随他去观世界，不知道怎么观。身体扫描那股能量，什么能量啊？会动，你身体有真的动还是没动？在摇动哈。很好啊，身体消失很好。不会，身体消失有病的，身体不是真的消失，因为有病，那个色身变成很细腻，不像以前这么粗糙，所以你感觉不到。你不要理他，我觉得是好的，再调你的身体，啊，这是好的，我觉得你这呼吸也做得很好，你就不要管世界，你管呼吸。嗯，对对。啊，对对对，当你入定过后，你就感觉不到身体了，什么气流你都感，什么气都你都感觉不到的。嗯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所以那个气你就感觉不到了，你就不用恐慌了，那个气对你是好的。嗯，啊，嗯。接着下来。下坐后身体发抖，有时腿什么一抽一下，身体发抖，下坐的时候身体发抖，一般上是不会的啊。嗯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身体呢，它无时无刻呢都不是在变化的，它要抖你就给它抖吧，你就当做风大风大风大啊，那今天抖，等一下明天就不抖了。是这样的，所以不要对身体起了一些什么小变化就心慌啊、恐慌啊。你这样的话太多恐慌了也不行，啊、哦！现在教了你四大，他抖就当做风大风大。我有很多学生呢，身体在打坐的时候身体摇得好厉害的，啊！有一次在这个深圳，不是深圳，在惠州，啊，有个身体也是摇得很厉害。然后呢，大家这个主办当局啊，就来跟我说。这个好像神经有问题了，他说啊，整天都在摇，他说要不要请他出堂，我说不用啊，这个气在调理他的身体，不用请他出堂，这个我已经看多了，我自己都会摇，所以不用。结果他们真的没请他出堂，如果请他出堂的话会对他产生很大的伤害，他以为自己发神经了，所以这种事啊真的是要有经验才能够处理的，我说不需要。所以他结果他摇了10天，虽然禅修他摇了10天，那因为我就说没有关系，你今天舒服你就摇嘛，我就允许他摇。但不过呢，一个条件， 回去房间摇，不要在禅房摇，等一下别人经过说你这是什么禅修营啊，哦，一个人在那边拼命摇都没有人管的，哦哦，所以你要在房间摇，哦，那每次摇得很舒服，他就觉得非常的舒服。然后呢，禅修营结束过后呢，过了不懂多少天，我再碰到他，说师傅，我现在回家也是继续在摇，哎，我的天，他说太舒服了，他继续摇。然后呢，到了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呢，我在这个温州啊深受禅师呢，他来参加了。然后他还跟我说，师父，我摇了6个月，摇了6个月，我现在知道我已经太过怎么讲，好像吸毒这样啊，就太过什么上瘾了啊。后来我觉得不行了，这样的话我禅修不能进步，所以他才开始停止摇动身体。但是摇了6个月，身体非常的好啊。所以这个呢，很多禅师啊不了解这一个。我为什么会了解呢？那是因为有一次呢，一个气功啊，我学了气功过后呢，哎，我自己也会摇了，站住呢他就开始在那边摇，打坐也是摇，我学了10多年都没有摇过，一学了气功开始身体会摇。他们说这个叫自化功，自己会发动的功啊，是很好的哦。因为我自己有了这个经验过后呢，看到禅修者摇我就放心了，知道他不是神经病啊，他身体有一个磁场，有一个气在推动他，要治疗他的身体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控制，我是有办法控制，他没办法控制，就让他摇吧，不会出事的。我已经看过很多学生摇了，我都让他们摇，摇到一个阶段然后停止，嗯，可以了，身体调到差不多了，可以了。调好身体要调心呐，啊，所以这些磁场啊是好的哈，不要担心，嗯。所以你身体发抖的时候没有关系，就让它抖抖几下就好了。啊，不要担心，担心才是你的问题呀，身体抖不是问题，你的担心才是你的问题。好，接着最后一个，请问世界分别观观地大师，胸腹的脏器也需要观吗？这内脏嘛哈，你能够观到是最好，能够观到最好，不能够观到不需要勉强啊。嗯，观火大师。扫描时温差感觉不明显，没有关系，一点点温温的就可以了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用意念，你知道身体有温度的嘛，啊，37个温度，用意念来去感觉也可以的。大部分呢凭直觉或尝试判断，这样好吗？嗯，如果你感觉不到呢，只好用这样。但是你慢慢的不断的修，它事发就会越来越明显，到最后呢是如实出现的，不是在凭直觉或尝试的。哦，刚开始因为有的很明显，有的不明显，不明显的话你就凭直觉或尝试，因为一定有的嘛，一定事发一定存在的，你就用这个知识，然后用这个意念啊去观它，虽然它不是很明显。那当你一段不断的观，不断的观都不断观照的时候呢？定力提升了嘛，智慧提升了嘛，那不明显的四大也变成明显了。四大是这样修法的啊。好了，结束了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刚才有一个人举手，我不给他举手，不给他问的。嗯，嗯。